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罗辉大哥好，我是刘佳音。听众朋友您好，在无限飞行号的节目当中我们又见面了啊。
是的，
希望接下来这30分钟的时间呢，可以和收音机旁边的您我们一起共度。
那么今天是星期六啊，周末我们就准备读出听众的在留言板上的留言、啊、
是的，主要呢在星期六的时间我们回复听众的短信呢，各方面的短信啊，比如说第留言板啦、电邮啦、手机短信啦，甚至于包括我们在微信当中的一些留言。那么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能够为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祷告，同时呢也会在星期六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有关残疾朋友的新闻时事以及暖文。
是的，好，现在呢事不宜迟了，我们就进到今天的周末留言板。留言板，周末留言板里面呢有一个留言啊、留言的人呢他的名字叫聪灵啊，聪灵就说了，因为我是从之前啊、以前呢播这个没人爱的女孩的广播剧之前呢是没有听我们节目的，就是这个广播剧呢我就开始听这个节目，想请问啊、之前是否有介绍过肝癣或是牛皮癣相关的疾病呢？能不能给我一些音档呢？因为我的爸爸受这个疾病30年左右之苦啊，最近病情加重了，想了解一下，谢谢。
嗯，也就是说呢，这位听众朋友呢，他是在收听《没人爱的女孩》那一段的广播剧当中才开始收听我们无限飞行号的节目。
对
呀、
啊、对
呀、啊。那么在收听节目的里面呢，他也知道啊，无限飞行号呢有一些是相关的中医的我们许医师呢帮助听众朋友去解答一些的问题。
嗯。
所以在这一边呢，可能询问有关疾病的一些概念。那我在想说呢，其实我们透过这个留言板呢了解到聪灵的需要，同时呢我们也把相关的这些内容呢会回应给这个聪灵。之前呢我在他的留言当中就看到了一些相关的内容，聪灵讲到说，哎，为什么我发的电邮你们都不回呢？我发的短信你们都不回呢？我在留言板上的内容你们都不回应呢？那一方面呢我们在这里要解答一下聪灵他现在讲到的有关牛皮癣的问题，我们也把相关的资料呢回应给你。另一方面呢就想回应一下之前你所提到的这些问题啊。那我们呢其实一直无限飞行号的节目在回复的跟进工作上面呢一直做得非常的好。小娟呢，我们的同工小娟呢
非常努力啊，
非常的细心啊。那么在不同的路径当中呢都回复我们听众朋友的需要，一一的回应。那么其实呢聪灵要有一点耐心，就是其实我们在留言板的回应呢就会在留言板这个地方来回复你。那么如果你发来的是短信，我们就透过短信来回复你。如果你是在 QQ 留言的，我们就在 QQ 上面来回应。所以其实呢如果说同一个问题，其实在适当的一个位置上面留言我们就会回应你了。
是的，
如果你在五个路径当中都问同一个问题的话，那我们的同工非常细心，他会在五个路径里面都回复你，等于就是增加了他5倍的工作量啊。
是的，是的。
那在这方面呢请您谅解 生姐，也请您呢在当中呢耐心的等候。顺便想告诉你的就是，你在 QQ 上面回应我们的问题呢，我们已在 QQ 上面通知你啊你的得奖信息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请聪玲来留意，因为聪玲呢他是住在台湾的一位听众，
对，
所以有时候呢跟我们这一边相关的一些的内容呢啊，可能跟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了解的程度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在这里特别的也还要来回应你一下。
是的啊，或者呢聪玲啊现在还在等这个到底这个奖品什么时候到呢，可能要稍等一下，因为有很多听众啊，是吧，所以我们要慢慢的把这些奖品呢寄发给他。另外呢可能有些听众以为问了问题是不是我们在节目里面会回答他们的问题呢，哎，这个就比较麻烦一些，因为我们节目的内容基本上已经每一天呢都有一些固定的内容设计好了，所以呢不一定在节目里面回应听众的问题的，是吧？
对，其实应该说我们会选择最适当你的这个方法来回应你啊。那么如果说呢你记得你是透过短信跟我们沟通的话呢，我们就透过短信来回应你，我们不会说你发来短信之后呢我们再透过电邮或者透过一些其他的路径，所以呢其实如果说你是透过哪一个方法呢，你就停留在那个方法等候我们的回应就可以了啊。再一次在这里呢要跟听众朋友来回应的就是，如果啊在等待的当中时间过久的话呢，真的请您耐心的包容，因为我们幕后的同工啊已经是在拼命的甚至于加班加点的在当中来回应了，所以请您稍微耐心等候。
无论怎么样，我们谢谢聪玲的这个留言。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无限飞行号。
在我们的节目网站留言板当中呢，也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回应很打动我们的心啊。他就是呢来自山东的劝慰子弟兄。劝慰子弟兄呢在听过了5月2号的节目，也就是这个月初的节目当中呢播出河北杨弟兄的热线分享之后呢，他就在这边留言说，他说对于河北杨弟兄的情况我多少了解一些。弟兄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父母去年一个月之内相继安息主怀，还好呢有他的二姐杨姊妹来负担照顾弟兄。姐妹的腿呢也是常常疼痛，在四季的祷告会我们也经常为弟兄和他的二姐代祷。我虽然有的时候听不懂弟兄的乡音，但是呢他找我的时候我从没有推脱过，因为我知道弟兄的艰难，他让我非常的佩服，从他的口中没有抱怨，没有怨天尤人，都是呢感谢神。弟兄还积极的背经句，非常的棒。在这边呢劝慰子一方面呢回应我们收听节目之后的内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啊在这里肯定杨弟兄他在自己生命见证当中的不断的分享以及他的追求。
是是，
另外呢我觉得也看到了劝慰子弟兄在当中的这一种谦卑的服侍。
对啊，他真的是很有爱心的、啊、因为呢他说他们是在这个四季祷告会里面的会面，其实不是真正的会面虽然是一个虚拟的这个网上的一个平台，但是呢就看出这个劝慰子呢真的很关心这些弟兄姊妹啊。
其实罗文慧我在想说呢，虚拟的网上的平台感受呢好像真的是很假很虚的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是电脑我们都说
是
虚拟吗？
我们这个四季祷告会呢其实是很真实的很贴心的，而且和我们听众朋友呢同行了很多年啊。我不知道在收音机旁边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啊，对于以前我们另外一个节目生命四季的这个内容以及在当中其中的一个活动的四季祷告会有多少的认识。但是呢劝慰子在这里就提到说，在祷告会当中常常呢为杨弟兄以及他的二姐代祷，让我想起来很多呢我们弟兄姊妹的需要，他们在当中特别是残疾听众朋友呢在生活上面在属灵生命当中 中呢有很多的难处的时候呢，不知道向谁啊去分享，去希望呢有别人和他一起来同行，一起来分担。因为我们身体的限制呢，令到很多的家人呢，他们没有办法到教会当中去聚会。
是，
所以呢，这个教会呢，可能来探访或者来关心弟兄姊妹的时间或者次数呢，也是比较有限度的。那么令到我们很多的家人呢，他们就会觉得很孤单，会觉得很难过，到真的遇到了一些的困难、一些难处的时候，特别好像杨弟兄啊，去年他的双亲双继离开的时候呢，真的对于他来讲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段时间。
肯定啊，肯定。
那么，因为我们能够在当中一起彼此的祷告同行，虽然是网上的，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直接去到啊弟兄姊妹的家中，没有办法手拉着手和你一起跪在床边祷告，但是呢，我们透过这个网上的平台呢，让我们彼此互相呢能够承担，能够在当中一起来陪伴同行，令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当中的这些需要呢，能够透过祷告呢带到神的面前。
是是是。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他讲到了一句，他说：“虽然我听不懂弟兄的乡音，有的时候是听不懂的，但是呢，我从没有推脱过他找我的时候。”
啊，那就表示他真的是关心别人喽。
这一点很感动啊！小娟在和我一起看到这一个留言的时候，他就讲说：“他说有的时候我们听众的乡音，真的让我们听了一次、两次、三次都。”听不懂，
我就是这样的人，常常听不懂。
是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心中也会焦急，也会呢，就是希望能够更多的能够听得懂听众的需要，求神一方面在祷告当中求主啊，你帮助我能够听懂听众的方言，另外一方面呢，也真的求主给我们有耐心、有爱心啊，能够在当中详细的了解。雀尾子其实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他也听不懂，但是他说我从来没有推脱过，我知道弟兄的难处，我愿意在当中呢为他一起呢带导同行。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鼓励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希望呢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在我们身边啊一些有需要的肢体，一些有需要的朋友，当他们想和我们分享的时候，哪怕是深更半夜，哪怕是呢在我啊自己身体也不是很舒服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好像劝慰子一样有一颗愿意的心，
是愿意的心，而且有实际的行动。所以说这个网络的平台呢，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很假的东西，就是说你听了一些消息啊，听完了完了就没了，但是呢有的人听了以后就放在心上，知道这个是弟兄姊妹的需要，然后呢就有实际的行动去回应，那这就不是假了，这是真的爱呀，对不对、啊、
所以罗文辉大哥呢，他也是一个真的很典型的啊，在当中呢把我们这样的一个分享呢能够带到当中，希望听众朋友呢能够从今天的留言板的分享当中也了解到聪灵的需要，了解到杨弟兄的需要，了解到劝慰子这一颗有爱的心，让我们能够在当中呢一起来学习效法。我们送上这一首诗歌《才知道》，之后回来呢会和您继续分享。
你用温暖的双手承诺我的春夏秋冬，你无限的包容，爱的无缘由。你用深情的眼眸看着我哭着说放手，我的忧愁怕你不愿接受，才知道我是如此渺小，才知道你让我变了不少，才知道骄傲的我已跌倒，才知道你最好，才知道奇迹已不重要，才知道你把我一生守好，我自己却没有抓好，突然全变了，变得无法预料， 迹的存在，你对我的好，我这才知道，才知道我是如此渺小，才知道你让我变了不少，才知道骄傲的我已跌倒，才知道你最好，才知道奇迹不重要，才知道你把我一生守好，才知道你陪我的每一秒，才知道你对我最重要。我责怪你的放手，原来放不开的是自己，突然想起我的生命有你留的足迹，才知道我是如此渺小，才知道你让我变了不少，才知道骄傲的我已跌倒，才知道你最好，才知道奇迹已不重要，才知道你把我一生守好，才知道你陪我的每一秒，才知道你对我最重要。
亲爱的朋友，或许你正在经历许多的艰难，但我们所信靠的神，他就是你的藏身之处，他必保佑你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环绕你。你现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一个陪你突破限制、一同飞行的节目。
很多人因为身体有缺陷呢，或者是残疾呢，就非常的自卑，什么也不敢去做啊，甚至连话也不多说。但是呢，有的人却不是这样的。
那么您现在呢，在无限飞行号的周末留言板当中呢，听到的是罗文辉和佳音在这里和您的分享。我们想带出一段的新闻，它是一个呢，身高不足90厘米的城市师。什么叫城市师呢？就是
电脑设计的，
电脑设计。设计电脑程式，也就是罗文辉说那些很假的东西的设计师，
是很真的，电脑是真的。
就是写这些程式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些的。我们说呢 IT 人就是电脑工作人员啊。
是啊。
那么这一位工作人员呢，电脑设计程式的工程师呢，他才90厘米的高度，不到一米高。
90厘米大概是到了我的腰部高一点点而已啊。
是。那么这一位的朋友呢，很明显他的身高就成为他身体上面的一个不足，也就其实呢是他在生活当中的一个要面对很大的困难啊。他是一个瓷娃娃。
这位瓷娃娃呢，他的名字叫乔飞啊。在1991年呢出生在四川这地方。刚出生的时候呢，他的全身就有很多处骨折啊。那么医生就看出原来他患有罕见的这个先天性的成骨不全啊，俗称就是瓷娃娃了。
是的，那么当时医生给他的诊断呢，就是说不知道能活多久，大概可能一两岁吧。啊，一个非常悲观的判断啊。那么在医生的口中呢，这样的一个只能活一两年的乔飞呢，在家人的关怀底下，他却茁壮的成长。虽然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的磨难，因为呢，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数字就可以知道，上小学之前，他平均一年里面骨折的次数多达10余次。
每一年啊骨折哇多达十几次，而且那个时候才六岁啊，还没到啊，
对啊，
所以很惨的，真的。
那也就是因着这样一个脆弱的身体呢，他被幼儿园拒之门外，就是幼儿园根本就不敢收这样一个学生啊。
是是是，
七岁那一年呢，他直接就进入到小学，进入到小学以后呢，乔飞他就是开始长大了，开始懂事了，所以他就特别特别的小心翼翼，因为呢每一次的骨折之后呢，就意味着他要去缺席啊一两个月的课程，所以这样呢就令到他在当中呢成绩呢会受到影响，所以他呢特别小心他的身体。
对，他的妈妈呢非常关心他，就成了他的两条腿了啊，背着他上学回家。而在学校的时候呢，老师啊同学啊都接替母亲轮流背着他上下课啊。
是的，我们知道学校里面呢常常有一些楼梯啊，教室也要转换呢、啊、之前我们也报道过一些的新闻呢、啊、就是父母亲陪着儿女们读书上学啊，成为他们的双腿。那么乔飞的母亲也是一样的啊，在母亲以及呢同学老师这样的陪伴底下呢，乔飞其实他的心灵成长呢是非常的健康的。他说呢，大家都给予我足够的爱和关心，虽然有时候心里面呢也挺难受的，但是因为他们的爱呢，我就从来没有觉得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
是的，那么在2011年呢，他以537分的成绩呢，就考进了宜宾学院学习数位媒体技术了。
是乔飞说，我觉得啊，大学时光呢过得非常的充实快乐，也能够呢能体验的事情我都体验过了，甚至于呢到这个不同的地方去交流。最让他开心的是，这个期间呢自己一次都没有骨折过。四年的大学一次都没有骨折过。他说，温暖的校园呢给予我有美丽的回忆，即将进入到社会了，这个时候新的难题又来了，那就是就业的问题。
是啊，他在找工作初期呢，就跟同学们周边的同学呢一起开始所谓的海投啊，
就是把自己的简历啊
对
投到每一间公司去。
是的，那么他在简历里面呢诚实的就告诉人家说，哎，我的身体状况是这样子的，
是我是一个瓷娃娃，我身高只有90厘米啊，这样诸如此类的内容，
坦白的说了，
很坦白、
啊、但是呢那些信件呢都好像石沉大海一样啊，没有回音。那么看着身边的同学都找到了工作了，那乔飞呢有点着急，于是呢他就隐瞒自己的身体状况，继续的投出他的简历。
那么这样的一种隐瞒是不是对的方法呢？那么在之后公司的人去面试的时候见到他又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
哎，终于呢好消息，这个回音就来了。那乔飞呢，他过硬的城市设计技术和丰富的项目经验呢吸引了很多公司啊。但是呢到了面试这个环节，哎，人家看到他这个身体状况，那么这些公司呢都拒绝了他。这个情况呢经历了据说有20多次啊。
哇，真的是很痛苦的经历，而且是
很自卑，也会
很灰心，对不对？
对啊，
每一次呢都是朝气蓬勃的去面试，但是呢都是呢灰心丧气的而归来啊。虽然这样的一种情况对于乔飞来讲呢，被拒绝的情况其实好像是一种常态了，已经变成常态了，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有一间科技公司呢正在招聘程式师，所以呢乔飞呢他决定，我要再试一试，不要放弃任何一个机会。
那么求职的那一天呢，母亲就背着乔飞来到这个公司。走进办公室呢，乔飞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哎，就被对方以你这个情况我不想请你，
不合适啊。他的理由是
就是啊，那不久之后呢，乔飞就坐着电动的轮椅一个人再一次到这个公司，对这个老板说，你可以先试试用我3个月，我不要工资，3个月以后你再决定要不要让我留下来吧。
是，结果这一次呢老板被感动了，他点了点头啊。那于是呢乔飞就在这一间公司开始工作，一直到今天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他的实力呢证明呢老板的确是没有做一个错的选择，老板的选择是对的。
对的。
乔飞呢对于现在 在的生活呢非常的满意。他很有意思啊，他呢其实家呀距离公司呢只有800米，但是呢其实对于一个身高不足1米的人来讲呢，其实路上是要很小心的，而且呢是要一旦呢就是在当中这个走路的过程要是骨折摔倒的话呢，其实对于他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困难。所以呢我在看这个报道的时候呢，其中有一张照片啊，就是乔飞呢他买了一个像我们在家里面2-3岁小孩刚学会走路骑在上面的一个那个塑料的汽车、
是玩具、
是玩具车、他就是坐那个车来回回家，以及呢在办公室上厕所，他要去厕所因为距离比较远、
怎么坐呢
他就骑在那个上面拿两只脚像划船一样这样呢就可以练到他减少摔倒的机会。
哦，聪明聪明、
非常聪明而且他是个很乐观的人，他不会觉得这样的一种行为呢让别人呢去笑话他。他还戏称自己是个宅男，是个外卖达人。他说一旦有空闲的时间呢他就会学习，他说因为在这个行业当中呢更新的太快了，不学习的话呢我就常常都会面对一种被淘汰的局面，所以我要不断的学习。
是的，那么更让他觉得高兴的呢就是现在的自己呢可以独立生活，不用家人去帮忙操心。说到这儿呢，乔飞就说了，对于家人的付出呢，自己常常感到有内疚。哎，然后呢，他就说，现在呢，我非常高兴啊，因为现在我经常帮我的家人清购物车啊。
嗯，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就是在网上的一种购物啊。罗辉，这个不是假的，这个是真的，
真的，真的，
真给钱，真有货啊。
是。
网上平台呢，其实帮助乔飞呢，其实他虽然可能没有办法到家里面，因为他家在这个四川的泸州，但是他现在在成都工作，其实有相当一段的距离，但是呢，他却这个孝心呢。能够在当中来回报他的母亲，他也愿意透过他的工作能力，透过他的经济收入呢，来帮家里面去满足家人，让家人开心，他也开心。
对呀、替他们在这个网上的购物。
是，我觉得乔飞是有一个非常阳光的心态。虽然在生活上面，在身体当中呢，他都面对很多的困难。我相信这么多年读书学习的过程里面呢，不是我们几分钟分享就能够把他的那些难处说清楚的，但是。就是在当中他却一直因着家人跟朋友的关心，以及自己呢自强不息的这样一种能力呢，让他能够有今天这一种成绩。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在当中来学习的一个阳光心态。
对啊，就是单单想想他用那个玩具车，小朋友的玩具车来代步代行，已经旁人怎么看他呢？怎么会不会笑话他呢？这怎么去面对呢？
是，
对不对？
回头想一想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像圈尾子，他在生活当中也有自己的难处，他也有身体上面的缺乏，但是呢，他却依然用他的一颗爱心呢，去关心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像我们在河北的杨弟兄，虽然呢，在家庭当中遇到了很多的难处，但是呢，他在追求神的话语上面，不断的在加强自己的信心。求神帮助他，每一天去背圣经，每一次跟我们在通电话，在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他都用神的话，神的经文来鼓励大家，鼓励自己。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学校的。
是，所以呢，外在的环境甚至是你个人的身体的状况，很多时候是改变不了的，甚至那个情况是越来越差，但是呢，你的心境是怎么样，这个我自己可以控制的。
对，我觉得神教导我们说，让我们要有一颗喜乐的心啊。
对啊，
那么胜过良药，是不是说这样的一个概念就好像阿 Q 精神一样呢？其实不是的，在这些朋友的见证当中呢，我们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事实，所以我们也很盼望收音机旁边，如果是你依然在困境当中，在困苦当中的朋友呢，可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呢得到神所赐下的这一颗喜乐阳光的心。
对，听完了今天的节目有什么感想要和我们分享的呢？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告诉我们，13229966022，麻烦你在短信的信息前头加上无限两个字就可以了。好，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
当我不成